啊，我们的心要纯净，我们的行要纯善，啊，净生慧，善生福，啊，纯净纯善，福慧双修啊，啊，这是我们取净土，啊，那你真正有把握，啊，净天天要念，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最好常听，啊，真正是把经里面的道理搞清楚了，啊，经典里面佛菩萨的教诲，我们通通要能够落实，一部经就不可思议了，不要搞太多，啊，太多什么搞砸了，搞乱了。啊，至少影响往生的品位，这是实实在在的。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可以取得，但是高品位啊，那就被这个杂乱障碍住了。所以净宗古大德有一生就是一部经，从来不改变，他自己一部经修行，他讲经也就讲一部。啊，一部《弥陀经》讲200-300遍，那哪个地方请他讲经，他都讲这部经。这个方法好啊，非常适合我们现代的社会啊。所以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就学一样，一生呢就讲这一样啊，不要打岔。你真的学会了。啊，专心讲这部经，会有人请你。啊，这个地方，请你讲。啊，这一部经一个月讲完了，哎，那个地方又有人抢，请了。那么中国，啊，就算县市吧，都有1-2000个县市啊。你讲100岁都讲不完了，转不了一圈了。你身体多舒服，处处做客。不要做主，做主人很累呀，做客人很舒服啊。你身体多自在啊，真的万缘放下啊，行云流水呀，得大自在呀。不要搞多了，多了很累呀，啊，多了的时候消化不了啊，那就讲不好啊。一部经越讲越深入啊，次数讲多了，自自然然就入境界了，就得念佛三昧了啊。那么现在佛法确确实实处在危机存亡之秋啊，啊，那就是真正学教的人少了啊，真正呢弘经的人少了。没有人研究，没有人讲解，佛法自然就消失了啊。经典虽然在，当作古董看待了，你说那多可惜呢啊。学习实在讲确实不难，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啊，就是在一个地方，啊，这个我们的净宗道场，一个地方讲一部经，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完了，从头再来，遍遍不一样啊，讲的人不会厌的，听的人也不倦的。啊，为什么呢？它不是一样的，听个2次就不想再听了，遍遍不相同啊。为什么遍遍不相同呢？自己境界提升啊，只有一门深入，而且什么要依教奉行啊，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不能说只说不做啊，只说不做你没有办法提升你境界。 啊，古时候的人说到这个做到之后说到，他是先做到再说到，啊，我们现在能够说说到之后做到，这就算不错了，不能说而不做，说不做那就落空了，啊，落空对自己来讲呢，你的境界永远停在这里，啊，实在讲停不住，你不往上升呢，它就往下降，退转了，啊，退得很快呀，啊，尤其这个社会的诱惑力量太大，啊，几个人经得起诱惑的，啊，经不起诱惑，大幅度的退转，那一退转就堕三途了，啊，换一句话说，你不能上升到极乐世界，你就会堕落三途，啊，要想保人天这个身呢，很不是容易事情，啊，这个佛在大乘经教里头有很多比喻来说，啊，人生失掉人生之后再得人生很不容易，啊，那我们单单看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人天身份，啊，什么样的业因能够得到，我们自己冷静地反省就明白了，人道啊的人生，五戒再加上中品的十善啊，十善业道，我们想想我们能不能做到啊，十善业不杀生不偷盗啊，这是在家同学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不嗔，不痴，你能做到吗？啊，十善业道，这上中下三品，啊，那中品要是我们打分数的话，中品也应该差不多七八十分呐，你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啊，五戒要清净啊，来生才能得到人生，不是人生啊。如果要升天呢，那得要上品十善啊。换一句话说，十善业道啊，你至少要能达到95分才行啊，你才能升欲界天呐。这个事情真难的，不是容易事情啊！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呢，啊，如果再要往上提升啊，那个四禅天就要修定，实际上欲界夜魔天以上都要靠定功啊。那我们一般不是修定的，这跟你讲的清净心啊，你的心比一般人清净啊，清净的程度越高，你身往生的层次越高啊，夜魔斗帅啊，化落天他化自在心啊，真正得禅定，我们讲得初禅了，那你就生色界天，很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真正知道难，我们才走这一条易行道啊啊。但是易行道千万记住，也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么容易。 这是跟其他道比较起来它容易啊，它容易在哪里呢？它待业啊。换句话说，一品烦恼没有断没关系，你能把烦恼扶住啊，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要疏忽啊。待业啊，不待现行的啊。换句话说，只待旧业，不能待新业啊。现行是现前造作，这个不可以啊。我们总是希望同学们啊真正发愿啊。现在人虽然在这个世界，极乐世界已经报名已经注册了，肯定去得了的啊。能不能去呢？都在信心啊。我们有信心有愿心，国义大师讲的肯定去得了的啊。有幸有愿呢，就已经报名注册了啊。现在我们欠的行的功夫，行着重在清净心啊，着重在断恶修善啊，着重在舍己为人啊，你就没有障碍了，你走就走得自在了啊。那么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经上给我们讲的啊，但有自然快乐之因呐啊，永离诸苦。这一品经啊，全持功德，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你看底下这一品，超世稀有啊，超世稀有。给我们讲到正报了啊！这前面给我们讲啊，生活环境啊，环境之美啊，六尘说法无比的稀有啊！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要正得啊，信解行正的要正得啊，才不辜负阿弥陀佛啊，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好，今天就讲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经本，科会第42面，超世稀有第18，这个经文呢很容易找啊。下莲居老居士将这部经分成48品啊，我们今天呢讲的是第18品啊，品题超世稀有。在前面我们读过世尊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的医报啊，也就是生活环境。这一品呢要给我们介绍正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当然这对我们来说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学佛尤其是学习净土法门，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移民啊。啊，哪一个世界也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就能够看到了。现在我们把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念一段。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啊。经文虽然不长啊，含义非常的深广啊。首先我们要留意的是极乐世界所有众生啊，这一句非常重要。我们知道啊，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很不平常的所在。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在宣扬这个地方啊。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一切诸佛如来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他那个国度里面一切众生，不但九法界的众生啊，我们在华严经里面看到，甚至于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国度，文殊普贤呐，在大力的推广啊，劝导四十一位化身大士求生弥陀净土。主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气象啊？说四十一位化身大士，那就是华藏世界所有的众生。啊，连化身菩萨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怎么能不去啊？当然极乐世界比华藏殊胜啊，如果不如华藏，华藏世界的菩萨不会到那边去移民啊。我们今天讲移民不讲往生啊，肯定比华藏世界好吗？啊，这才去了吗？啊，可是我们知道，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啊，这是讲我们这个华藏世界。范围大了，啊，里面有无量的诸佛刹土啊，每一个诸佛刹土情况都不完全相同啊，有凡圣同居土，也有清净国土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都读过了啊，诸位常常听华严呢都能够理解啊，但是清净国土虽然不少，毕竟还是凡圣同居土占多数啊，也就是说诸佛刹土跟我们娑婆世界类似的是比较多啊。那么像这个清净国土就是里面没有六道啊， 这个佛国度里头没有六道啊，确实也有不少啊。大体上来说呢，啊，有六道的这个国土啊为多。那么所有众生啊，华藏里面不但没有六道，连十法界都没有啊，它是一真法界。这里面的众生最低的地位是圆教初住菩萨。那么在大乘法里面，佛常说他们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也断，无明也破一瓶了，这才能够上升到华藏世界啊，生到华藏世界，这些人来自不同的佛国度，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其他的世界通通都有往生到那里去的 啊。那么有些国土里面跟阿弥陀佛有缘啊，曾经听说过，也有不少佛国度没有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啊。但是到了华藏世界之后，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大力的宣扬介绍，三贤位的菩萨还犹疑不决啊，有的人相信了，跟这个两位大菩萨到极乐世界了，还有人不想去，啊，喜欢亲近毗卢遮那如来，啊，跟我们这个世界差不多吧，啊，早年我在香港讲经，啊，我也认识香港啊不少的一些法师，年龄跟我都差不多。他们每天呢是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的，他为什么呢？不想到极乐世界去，本师很亲切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从这个情形啊，你才能体会到经上所讲的难信之法了啊。相信这个法门一般讲呢，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啊，两个条件当中有一个他就能相信啊。第一个条件呢是善根啊，过去生中曾经听说过这个法门啊，这一生当中一接触就能生欢喜心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是智慧，智慧真正开了，西方极乐世界他真的明白了，了解，没有怀疑了，这两种人能成就啊。那不是这两个条件的人啊，听了都是半信半疑啊，犹疑不决啊。所以到华藏世界我们很容易发现啊，你看看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啊，那就是肯定了，在华藏世界登地的菩萨没问题，他们都这个都能相信了。那没有登地之前的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啊，这些菩萨的时候还难信呢，才知道这个法门呢。下联句老居士常讲啊，难信真难信啊，不是说我们都已经相信了啊。但是你看看在这个世间学佛的人很多啊，不相信呢，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的人太多太多了啊。 连华藏世界三贤位的菩萨都还犹疑不定，我们这个世界学佛的人不能接受这个法门，不足以为怪呀！啊，那我们信了这个法门才真叫奇怪呀！你为什么会信这个法门？所以这个所有众生这一句里面包括的范围境界无量的深广啊，那就像这是讲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啊这个很早以前去的啊，我们知道啊，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到现在才十劫啊，最早也不过是十劫之前去的啊，我们现在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实在讲正是时候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啊，导师阿弥陀佛以及所有众生呢，他们都是无量寿啊，这无量寿啊说十劫那很短很短的时间呢，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将来在极乐世界都是这个资深的居民啊，我们就很早就来了，十劫的时候就来了，啊，这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把握住啊，要知道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真的是极乐世界是真的啊，华藏世界是真的啊，诸佛报土啊，法性土啊，生到西方世界我们得的这个身体是法性身呐，啊，这是真的。那么今天讲法性土法性身，这个很难懂啊，跟我们这个肉体不一样，我们这个肉体你看有生老病死啊，法性身呢没有生老病死啊，真正是叫长生不老啊。这个地方只有一句话形容，容色微妙啊，微妙这两个字不好懂啊，很难体会啊，啊，微妙到什么程度？祖师大德常常给我们讲呢，解释啊，微妙呢叫不可思议，你没法子想象，绝不是你能够想象得到的。世尊说在讲呢，说法了，真的有他的善巧方便。底下他用五重比喻，让我们体会到微妙。啊，这是说话的技巧啊！啊，用五重比喻来显示微妙。比喻只能比喻一个方幅，比喻一个大概呀，啊，实际上啊真的还是不可思议啊，没有法子用言语形容，也没有法子用思想来去推断啊，没有法子啊，这因为是法性，我们的思维想象啊，这个能力啊非常之广了啊，这个在法相唯识里面讲的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在讲它的作用啊非常广大啊，它对外能够语言到虚空世界，对内它能够语言到阿赖耶识， 就是圆不到自性。所以讲到发性生发性土啊，这个阿赖第六意识圆不到了。第六意识圆不到才叫不可思议，你没法子想象，第六意识达不到。那么我说这些话，总的对佛法教理上啊，能有一点研究，其如啊，你才能懂得一点。如果对教理没有基础的，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理解啊。那么到后面呢，我们看世尊比喻啊，从比喻里面呢，你就体会。容色微妙啊，容是容貌啊，容是容貌，色是我们的色身啊，色是讲的物质，我们的身体。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的容跟色都不妙啊！啊，为什么不妙呢？经不起一点风寒啊，稍稍受一点风寒啊，就咳嗽了。啊，那我这次到北京去访问。啊，遇到不少同修跟我讲，他师父啊，你是不是也患了感冒啊？我说我没有患感冒，大概就是在讲经，因为录像嘛，可能呢打了个喷嚏呀、啊。哎呦，他们就觉得是不行了，法师也感冒了，是不是？我说你们实在是过分的时候过敏了。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容色都不妙嘛，啊，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会有这种情形出来的，啊，容貌色相是称性的发性的，啊，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么在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有四土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啊，那也是法身大士啊。十宝土的众生呢，称得上容色微妙啊，但是这个微妙比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差一等啊，要不差那化身菩萨为什么去往生了？啊，这还是比不上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我们讲十法界，啊，这个十法界里面的众生，业报身呐，啊，那不是法性身的业报啊。业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业力啊，佛虽然讲的很多啊，但是最重要的业力啊，这一点我们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自己容貌色身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业力不相同嘛。啊，这个是业力感召来的呀。啊，如果我们讲自然，这个自然不是别的，这个自然是业力。啊，过去生中你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你这一生当中容色就妙啊，我们不敢讲威严，容色比一般人好 啊，这个我前一个月访问泰国，啊，我第一次到泰国去，泰国的副总理啊查瓦利夫妻两个接待我，啊，我一看到他这个夫人，啊，他就有福报啊，啊，他的容色就好啊，一看我们中国人常讲啊，一品夫人，他这古人叫一品夫人呢，他就是那个样子吧。前世修的呀，而且不是一世，一世修不到啊！你看在我们这个世间是大富大贵啊，你说做到这个部长总理啊，这个总统帝王，至少是十世啊，啊，生生世世积功累德，他才有那么大的福报啊！啊，不是一生呐！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这一生到这个世界来，就会把自己这一生应当做的什么事情就确定下来了。啊，聪明人。啊，真正懂得这些道理的，懂得因果的人，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别的事都不重要，提升自己的灵性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这一生是人，来生再做人比这一生要好啊！啊，这个世界不好会到好的世界去啊，啊，自自然然呢，感应道交啊，啊，更好的呢升天呢，升欲界天，升色界天，升无色界天。啊，当然第一殊胜啊，那就是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好，你能遇到净土法门呢，你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这个是第一殊胜啊。这是在一生当中啊，把我们的灵性提升到顶点的啊，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了。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诸位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什么？那是障碍。啊，那说的不好听的呢，叫魔障。哎，一定要懂得。这个八大人觉经上讲这四种魔，五阴魔就是色身啊，这个身不善啊，身不是好东西啊，不但佛家讲得很透彻，中国的老子啊，你看看这个道德经上啊，老子所说我有大患，为吾有身呢，所以我有很大的忧患。忧患什么呢？有身体。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呢？老子都懂得这个道理，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所以有这个身呢，这个身叫五阴魔啊。那随着这个身呢，你就有烦恼魔。啊，这个烦恼魔是属于自己内心的，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贪嗔痴慢，这个都是魔障啊！你要认识它了，你才会远离它了。啊，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障碍了。啊，有这些东西，通通属于障碍。啊，这个不能不晓得。啊，那除这个之外，这内里。外面的诱惑啊，你像现在这个诱惑多大啊，科学技术发达了，固然带给我们一些方便，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值得了啊。你 你看看现在儿童啊，出生的婴儿眼睛刚刚张开了，他就看电视，电视里面是什么内容呢？哎，你们晓得先入为主啊，啊，所以今天这一代这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受的什么教育啊？电视的教育啊，电影的教育，现在还加上网络的教育啊，所以有很多家长啊都来在我面前诉苦啊，问我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了。我告诉他，唯一最好的办法就是赶快到极乐世界去。除这个办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办法了。我没有法子禁止啊！啊，去年我到日本去访问，我看到日本已经有新的产品推出来了。电话的手机可以能够接网络，可以能够接卫星电视，所以将来这个卫星电视的时候是在手掌当中了，不要在家里电视机面前做到啊，会在你手掌里头啊。那我的判断就顶多3年到5年啊，到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些东西是染物的根源呐！啊，科学技术没有罪过，啊，它是没有是善恶的，啊，像水一样，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问题是，你里面给它的是什么内容啊？啊，如果这些高科技里面是正面啊，是伦理，是道德，好，那这个世界就有救了。如果是负面的，是染污的，这个世界就走向毁灭啊。所以许多宗教里面都讲世界末日啊，世界末日我相信啊。我怎么相信呢？就是我看的电视网络这个电影歌剧里面的内容，我就晓得了，严重的染污了精神，染污了心理啊，染污了心灵啊，你的心灵受到染污，必然呢带给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就不会健康。佛经上佛常常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健康啊，为什么不健康呢？你的思想不健康，你的心不健康，心不清净，境随心转啊，身体是属于境界啊，心理健康呢，我们的身体就健康啊，心清净呢，那我们的容貌就清净，心地慈悲呀，容貌就慈悲，这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是境随心转啊。这次在北京我也遇到一个学佛的同学啊，他生病啊，来问我啊，希望求这些高僧大德给他加持啊，大概也看了很多这个密宗的上师给他灌顶啊，他到我这儿来啊，也想我给他加持一下。我说我不会加持啊，我告诉他我不相信加持啊，我给他讲真话，那就是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告诉他一个事实，医生为什么会把你的病治好？绝对不是医生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说老实话，医生没本事， 医生不能给人治病，啊，你的病怎么好的呢？